主在用一个很简单的话来讲，他追求的道路就是喝了，就是来领受，来得着。我们把这一句话读一遍好吗？22章17节，圣灵和心腹都说来，听见的人也该说来，口渴的人也当来，愿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所以每一个人都有希望。如果你已经是心腹很好，你在里面，如果你觉得不是，你听见也应该来，如果你口渴你可以来，如果你觉得你连渴都没有没关系，你愿意都可以来。好，每一个人都有机会。那接下去主说，这一本书不可以加添什么，也不可以删去什么。有的人认为这个不应该用这句话来讲到整本圣经，可是当然你也可以应用到整本圣经。可是有人会问，问题是我怎么知道新约圣经的27卷就是神的整个的末世的话？我想我们必须用信心接受这个事，这个本来就无法证明，这是初代的教会他们很自然的形成的，大家有一个共识，经过一段日子以后，大家都有一个共识，这些经卷是神所赐给教会的正典，所以他们确立下来，一直用到今天。但至少启示录圣经很清楚的说，不要加添什么，也不要删去什么。20节一起来读，证明这事的说，是了，我必快来。阿们，主耶稣啊，我愿你来。这是我们的祷告，主耶稣啊，我愿你来。今天如果你还在最终，今天如果你还有一个捆绑，或者你在疾病里面，或者你身心灵还有什么缺陷、软弱跟需要，我们都一样可以这样说，主耶稣啊，我愿你来，是不是？这是我们的祷告，而主也会来，他会临到我们，要帮助我们、释放我们、医治我们。如果你觉得你已经得到释放，可是你渴望神来做成他的工作在你身上，叫这个圣城的建造可以建造在我们身上，你渴望更完全的被他得着，你一样可以祷告说，阿们，主耶稣啊，我愿你来。主也会来，对不对？如果你尝到他的甘甜，你爱慕他，你被他吸引，你渴望更多的与他相交，你也一样可以祷告说，主啊，我愿你来。他会愿意来，因为当他把一个渴望放在我们的里面，愿你吸引我，我们就快跑跟随你，主就会很快答应你的祷告，把我们带到内室，是不是？如果你在这样的追求里面，你越走越往前去，有一天你心中似乎觉得叹息，渴望好像能够连这个地上的身体的这个羁绊都能够脱去，因为今天我们无论怎么属灵都还在身内，所以我们渴望有一天能够脱离这个地上的帐篷，进到那个完全的安息、完全的自由里面，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脱离这个败坏的辖制，盼望连身体都能够得赎，能够得到儿子的名分，能够进到永恒的荣耀里面。我们一样可以祷告说，阿们，主耶稣啊，我愿你来。所以神的儿女都继续在这样祷告里面期盼主的再来。所以让我们读这卷书，我们再一次思想我们应当怎么样预备自己啊。我们已经讲了许多点，我们把它综合一下。第一，你要洗净自己的衣服，你就洁净自己，好像他洁净一样。凡向他有这个指望的，期待要向他，我们有一天要向他，凡是向他有这种指望的，有一天期待有一天我们变成他的形状，有这样指望的人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那是约翰一书第三章告诉我们的。第二，主很清楚教导我们要警醒祷告，也就是教导我们要警醒，要预备，多预备油在器皿里面，常常住在主的里面，是不是？主很清楚说常常住在他里面，当审判的日子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第三，刚刚我们提到了做光明之子，不要让黑暗留在我们身上，常常胜过这些，特别在苦难当中，主借着这些 能够熬炼我们，把我们炼尽，那我们要与他合作，所以一定要学习常常喜乐，凡事谢恩，对不对？第四，彼此切实相爱。我不是先想到传福音，我想到在教会里面对神的儿女，这是很要紧的。我们应该先对神的儿女有彼此相爱，你才能谈得上爱别人。在教会里面要彼此切实相爱，不要像主耶稣所说的一样动手打他的同伴。主来的时候看我们，不但留意看我们是忠心的，还要看我们是良善的，所以他要我们住在爱里面。使徒约翰说，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时候坦然无惧，因为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我们应当期待我们跟主在主一样，在世上的时候充满了他的爱。第五，在侍奉上面做忠心的管家，包括在教会的侍奉，包括我们的见证传福音，我想这些都包括在内。当然我这样讲不太齐全，你读圣经你可以看到许多讲到我们应该怎么样预备自己，所以我们用这样来结束这个启示录的课程。希望诸位在未来一段时间尽量想办法找时间，我知道这个课程一结束很快你又进入你日常的生活里面，这个读启示录就变成不是第一优先次序，不是第一优先次序到后来就变成完全没有读。可是这段时间如果你下一点功夫读启示录，我相信比较会事半功倍啊。趁着还有印象，所听的还有印象，再把启示录好好读过，把讲义也再读一下，然后把里面一些东西做一点整理，然后准备参加考试。你即使不交考卷没关系，你自己参加考试的目的是帮助你做一点整个的复习啦，这样才不会浪费功夫。你既然已经花了12个小时在这里听，你再下一点功夫，也许再下6个小时的功夫，很可能你就会得到更丰富，免得再过2年你已经不记得在这里听什么东西了，那就很可惜啊。所以我相信主会帮助我们，可是如果你愿意把考卷交给我也很好，你先交给江牧师，他会讲给我。好，我们就停在这边，有没有什么问题？我问大家问题好了，你们猜世界末日会怎么样来到？什么 Y2K？ 有的人认为会发生核子战争，你们同意吗？核子战争不会把世界结束掉，顶多把人类毁灭掉而已。核子战争有办法把旧的天地向外一卷起来吗？能够带来新天新地吗？环境污染，对不起，行星撞地球，听起来比较像电影。那个也没办法带来新天新地啊，它能够把地球毁灭掉，它没办法天卷起来。我个人相信，无论会发生什么事在地上，这个世界的末日是神的主动的作为，不是因为人的失败带来的。虽然人的失败有可能会对这个世界有影响，可是结束这个世界，世界末日是神主动的作为。神的时候到了，下一个命令，世界就要结束。我相信是这样。所以我们的盼望，我们的整个的依据是神跟他的话，我们一定要这样，不要因为这个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说法而把我们对这些的看法转移的方向。这个世界对于这个世界末日有很多看法，对吧？可是根据圣经，那是神主动的作为。 OK， 诸位没有什么问题了。 呀，有可能主界的这些事情都在成全他的旨意，可是至少人类的这些错误都没有办法，做到圣经所形容的世界末日的情形。就像我刚刚讲，他顶多能够把地毁灭掉，他没有办法把天捡起来。我不知道实际发生的细节，可是我觉得那个是神主动的作为。你提到橄榄山，我顺便提到，我不认为主耶稣在临的时候会降在橄榄山。虽然呢有圣经讲的，撒加利亚书十四章说他两脚必站在橄榄山上啊，我个人相信那个不是按照字面应验的。如果是的话，接下去那些话你也必须按照字面应验，可那些话很难按照字面应验。我自己相信那是一个表号的说法了，因为圣经讲到主降临是说像闪电从东边闪到西边，意思所有的人都要看见。但是我降在橄榄山上怎么样让所有人看见我不知道。他即使是一个跟地球一样大的人站在橄榄山上，那地球下面的另外半球的人大概看不到他，可是圣经很清楚讲他是像闪电闪到东边一样，从东边闪到西边一样，所有的人都要看见。所以相信主再来的时候，也是时况短不。很多人都来借着这种最新的科技来解释这些。maybe 也许，不过我想这个不太重要。至少，如果是这样，至少大概我们不需要为了主是降临在那里而想办法要去那边迎接他，大概不需要。我们无论在哪里都可以迎接他。我们不认为这个世界的局势，特别像中东的局势，会跟主再来有那么密切的关系，我个人不认为。但是会不会这些话也有双重的应验也还是有关系。 maybe 我不知道。不过有一点我要提到，今天时代主义的人因为他们那样解释圣经，把以西结书啊这些话都很清楚解释到地上的以色列国，所以他们清楚的表达说在主再来之前圣殿一定会被重建起来，因为那是以西结书那里的这些经文的所讲的。那以色列复国好像很应验，很佐证了他们的看法，因为这是其中一个他们所讲的，所以他们都很认真的在期待这个圣殿重建，甚至他们期待这个沿海要被治好，因为这也是以西结书所讲的。我听过有人说其实他们现在以色列正在进行这种科学研究跟想要把沿海治好，我不知道这个精确度到什么地步，有人这样说。可是关于圣殿要重建起来，我们都知道圣殿所在的地方今天是一个回教寺，那个圆顶寺，而且是回教徒的第二主要的圣地，他们最主要的圣地是沙乌地阿拉伯的麦加，那他们第二大的圣地就是耶路撒冷那个圆顶寺。想要让回教徒能够放弃那个让以色列人重建圣殿，我看很不容易哈，而偏偏以色列人他们坚持一定要在那里重建圣殿的，因为那是神设立的地方。所以你知道有的主张这种说法的时代主义的人，他们公开的讲，在大聚会里面公开的讲说他因为认为是这样，所以他说我很有把握今天晚上主耶稣不会回来。你不觉得他这样是用他的解经的路线把主耶稣的话打了一点折扣吗？主非常清楚的说没有人知道，对不对？你了解我意思吗？他们的解释是说主是说没有人知道那个时辰啊，可是我觉得不是这样哈。所以无论怎么说法，我这一次好几次提到，就是我并不是一定要跟人家辩论，因为我自己并没有绝对的证据可以说我的说法都对，所以我给大家一些余地，你不一定要接受我的说法。但是当然我提到有一些东西是绝对的，可是有一些解释我不敢说是绝对的。但是有一些情况我就会跟人争辩，就是当他们的解释的方法带来一些我觉得不正确的东西，比方这一点。 所以无论他怎么解释，无论那个会怎么应验，如果你得到一个观念，因着那样解释，你得到一个观念说，至少主耶稣短期内不会回来，因为你要那个地方开始重建圣殿，看起来就很不容易。好了，主行一个神迹，忽然今天晚上中东的局势有很大的改变，那个地方阿拉伯人允许他们重建圣殿，也不可能一夕之间到建起来圣殿，对不对？无论今天科技多么进步，所以显然主不会立刻回来。可是这种说法我觉得是不正确的。我们用了一个有争论的圣经的解释做根据，得到的结论却为那些没有争论的圣经很清楚的话跟他违背，那个就一定是我们解经上有问题。你一定要弄清楚这个，了解我意思吗？所以我觉得我用这个不是来证明时代主义是错的，虽然我不同意他，但是我不是用这个来证明，而是说如果他们下那个结论，我会反对他们下这个结论。这样了解我意思吗？所以我目的不是要介绍一种解释启示的方法而把其他的都排斥掉，我的意思不是这样，而是要借着这些解释提出让弟兄姊妹来思想整个圣经还有启示录在他信息里面哪些是我们一定要抓住的，那些是我们要真实去抓住。 OK， 那如果你能抓住这些信息，而你的千禧年观跟我不一样，我不会跟你争论，因为那就不是挺紧要的事。这样大概知道我的意思。好，我们今天到这里吧。谢谢大家这么有耐心，上了12堂课这么认真。我很多年教圣经课，我很清楚一件事，就是在台下听比在台上讲累多了，我知道。尤其我们有好几堂的下午，你们没有打瞌睡也非常了不起。
谢谢唐牧师哈，我们刚刚听到讲到这个圣城耶路撒冷哈，无论是珍珠，无论是碧玉哈，圣城耶路撒冷，神所要建造在我们身上这些产业，可见我们需要付代价追求是很实际的，好，是很实际的。你没有办法说我就是安安逸逸的过日子，然后我就自然进到圣城新耶路撒冷里面，是需要付代价的，对不对？那个门是珍珠门，对不对？好，你是需要经过一些代价，一些苦难的。好，那每一样宝石都是我们需要经过一些高温高热的烧，好，而一些环境的不容易的磨练，好，那所以。如果我们环境有这一些不容易，我们真的要去接受，而且去得胜。好，你没有办法去逃避，你必须去经过，而且去得胜，那才成为我们的产业。好，无论是从圣经里面，无论你是看这个那个 Final Crest 那地狱雄兵正前进，好，或者你看到一些人去过天堂所描述的，你会发现，在地上的生活。实在是给我们年日来预备好自己，好，来让神可以把他的属性他的荣美，像我们上次所讲那个高大华美的耶路撒冷圣城建造在我们身上，才成为我们的产业，好，让耶路撒冷在地上成为可赞美的，好，所以我们每一天的追求是很脚踏实地的，是很重要的。好，那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唱这一首诗歌，颂赞诗选330首，颂赞诗选330首，大家位置前面应该有哈，颂赞诗选330首，好，我们起立唱，好。